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北京时间6月9号早上6点，下面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新闻。为期两天的2015年工业化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已经落下帷幕。会议期间，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七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论及俄罗斯问题时表示，除非莫斯科真正履行有关乌克兰战事的停火协议，否则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非但不会减少，反而会进一步加大。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在七国首脑会议期间，各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介入乌克兰战事并且吞并乌克兰境内的克里米亚半岛这些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奥巴马总统在七国首脑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政府在乌克兰的行为正在伤害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的民众。他还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要面对的问题是是否还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境内的亲俄分离分子，无视乌克兰领土完整，为了重振所谓的苏维埃帝国的荣耀而置俄罗斯的经济于不顾。同样在七国集团首脑会议结束之后，奥巴马总统主持的记者会上，他说他在会议期间同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举行了会谈，以及他也谈到了国际间要彻底击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所面临的挑战。奥巴马总统承认，在如何对付伊斯兰国这一问题上，目前还没有一个总体的战略。之前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呼吁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为伊拉克提供更多的帮助，并且表示单单靠伊拉克是不行的，我们没有所需的各种资源。星期一，奥巴马总统表示，国际联盟有意愿帮助伊拉克培训更多的安全部队，但是国际联盟希望看到他们提供的援助是被充分派上用场的。奥巴马总统说，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一种局面是在伊拉克一些地方，培训的官兵比要培训的人还多。在美国国内方面，美国南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大陪审团正式裁定一名前白人警官有罪。这名警官今年4月开枪打死了一名当时没有携带任何武器的黑人。这名名叫斯拉格的警官最初说，他和名叫斯考特的黑人发生了口角，而他是在斯考特拿出电子枪之后才开枪的。斯拉格因斯考特开着一辆刹车灯坏了的车而将其在路上拦下，但是一名路人用手机摄像头拍摄的视频显示，斯考特逃跑的时候，斯拉格已经在拔出他随身佩戴的枪支了，并朝斯考特连开了8枪。斯拉格之后遭到解雇，并被指控犯有谋杀50岁的斯考特的罪行。如果谋杀罪名成立的话，斯拉格将面临30年以上徒刑，甚至是终身监禁，还有可能不得保释。在美国经济方面，一些重量级经济学家和企业界的领军人物都表示，美国国内的经济在今年将继续增长，但是增长的速度低于他们早些时候的预测。上述结论是基于对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成员所做的调查。这个协会的成员在全美各地各类企业担任重要职务。他们预测，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的经济将在2015年以 2.4% 的速度增长。在就业方面，这些经济学家和企业界的领军人物认为，美国国内今年就业机会的增长率比他们原本预估的要低。不过他们同时预测，美国国内员工的工资增长速度要高于通货膨胀率，原因是美国的经济复苏正在推动就业，各大公司和企业也都在相继雇佣拥有一定技能的员工。全国经济协会成员经济数据分析师西蒙森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是美元 兑换率居高不下，使得美国制造的产品对外国买家来说价格偏高，造成美国产品出口下降。西门森还表示，全国商业经济协会的成员预计，美国国内的经济增长率在2016年将上升到 2.9%。 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工业化七国首脑峰会讨论环境、能源等多种困难挑战；中国星期一发表白皮书，为其人权记录辩护；中国网民斥责官方媒体利用长江船难做政治宣传；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纽约全面阐述施政理念，批评马英九过于依赖中国的经济政策。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世界工业化七国首脑会议星期一举行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的会议，重点讨论环境和能源等问题，并且与非洲国家首脑举行会谈。奥巴马总统说，首脑会议在讨论他所说的一连串困难的挑战，其中包括坚决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暴力极端主义。下面是雷露斯发自德国巴伐利亚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带着一长串的挑战性问题参加七国集团峰会，与与会其他领导人讨论。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热情的欢迎讲话之后，奥巴马总统亮出了与会领导人在休假地埃尔茂宫要做的事情。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要在埃尔茂宫讨论我们共同的未来，以及创造就业和机会的全球经济，维护强大和繁荣的欧洲联盟，结成横跨大西洋的新的贸易伙伴关系，坚定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与暴力极端主义以及气候变化等威胁做斗争。这一切都是困难的挑战。
在奥巴马总统到访德国之际，德国人依然对美国的通讯监视活动有些不满。这次峰会的宗旨是愈合默克尔总理所说的偶尔的意见分歧。在乌克兰暴力冲突不断的情况下，奥巴马总统在努力说服欧洲国家领导人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与此同时，有迹象显示欧洲国家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全球贸易是这次峰会的另一个正式的重要议题。奥巴马呼吁欧洲国家合作解决希腊债务危机。日本首相也参加了这次峰会。奥巴马总统表示，他在努力争取通过跨太平洋贸易协议，有关这个协议谈判与跨大西洋协议同步进行。
奥巴马总统将把有关跨太平洋协议谈判的最新进展告诉欧洲领导人，他将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同时，他会向欧洲领导人保证，美国依然致力于美国与欧盟的跨大西洋协议。
在离峰会不远的地方，一些抗议者用热气球表示，这次峰会不过是热空气，即空谈而已。他们说，他们想要是与会领导人采取切实行动，应对世界贫困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七国峰会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也门总统哈迪星期一说，联合国斡旋的星期天举行的日内瓦会谈不包括与胡塞反政府武装谈判和解。胡塞反政府武装今年早些时候迫使哈迪逃亡国外。哈迪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日内瓦会谈只讨论如何实施联合国安理会今年四月通过的决议。决议要求胡塞武装撤出其占据的地方，无条件停止使用暴力。胡塞武装去年九月经过一个月的战斗占领了首都萨那，今年三月又逼近南部城市亚丁，迫使哈迪逃亡沙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上星期六宣布了也门各方在日内瓦会谈的消息，他说各方应当真诚和无先决条件地参加会谈，希望会谈重启也门的和平政治过渡。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军方说，政府军与恐怖分子星期天夜间在与阿富汗接壤的部落地区发生激战，七名巴基斯坦军人和19名恐怖分子丧生。巴基斯坦军方星期一说，战斗发生在边界附近的北瓦吉里斯坦部落地区。军方发言人说，一名恐怖分子在被追捕时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炸弹，炸死七名军人。巴基斯坦安全部队从2014年6月以来一直从地面和空中围剿瓦吉里斯坦当地和外来的激进分子。阿富汗塔利班把北瓦吉里斯坦作为庇护所，在那里策划袭击阿富汗和外国军队。巴基斯坦军方坚持说，在边界地区的攻势已经摧毁了当地的大多数恐怖分子的设施。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一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讨论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问题。这次会谈是在工业化七国德国峰会期间举行。不到一个星期前，阿巴迪呼吁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成员国提供更多的帮助。近一年来，该联盟为支持伊拉克军队而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进行了空袭。美国和法国官员对伊拉克政府表示信任，认为已经取得切实的进展，但同时指出还需要更多装备和训练，以支持伊拉克为夺回激进分子占据的地区而发动的攻势。星期天，伊拉克军队向拜伊古推进，一年来这是伊拉克军队第二次试图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手中夺回这座石油加工重镇。虽然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势力明显扩大，可是美国官员继续支持奥巴马总统的战略，即削弱并最终摧毁这个恐怖组织及其自封的哈里发国。美国官员最新公布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死亡人数，似乎显示出对目前战略的信心，可是这个数字引起了进一步的疑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巴黎与反伊斯兰国的合作伙伴协商后，美国官员有信心地宣称，
伊斯兰国目前在伊拉克控制的地区比成立时缩小了25%，人员和物资也受到严重损失。
星期三，布林肯副国务卿进一步大胆表示，自从盟国展开联合行动以来，已经打死了10,000多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根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伊斯兰国曾有32,000名武装人员，这个死亡人数消灭了其30%-45%的战斗力，这似乎是对伊斯兰国的重创。可是尽管损失严重，伊斯兰国还是在伊拉克的拉马迪和叙利亚的巴尔米拉卷土重来。
这仅仅是一个事例和数字，肯定不是我们判断军事行动成效的标准。
可是美国到底如何评估敌人的力量，引起观察人士的担忧。
美国严重低估了伊斯兰国的实力和战略能力，
其中包括美国低估伊斯兰国的人数。一些分析人士说，这个恐怖组织可能有50,000名战斗人员，而且在不断扩充。
伊斯兰国显然每个月仍在从世界各地大约100个国家招募1,000名军官。
美国一名情报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战斗人员被打死削弱了伊斯兰国的战斗力，遏制了他们的势头，可是这个恐怖组织仍然拥有强大力量。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军方鹰派的代表人物最近在华盛顿的一个聚会上表示，中国永远不会先打美国。他还表示，正是因为美国在中国周边的煽动，造成了目前中国的四海翻腾的局面。他还在自己的新书中表示，不能把世界交给美国。下面是思阳和海伦的报道。
美中在南中国海的对峙日渐加深，甚至有观察人士预测，南中国海最终可能成为美中较量的战场。在被问到美中之间是否必有一战时，中国军方鹰派代表人物刘明福表示，中国永远不会先打美国。
如现在美国具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不打中国，中国不会永远不会打美国。所以现在呢，这个世界的安全和和平就看美国怎么样决策。
刘明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退役大校，也是中国国防大学的教授。他日前来华盛顿推销他的《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一书的英文版。值得一提的是，为他举办新书发布会的却是被一些人认为是美国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白邦瑞。白邦瑞目前是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政策顾问，他在静坐《百年马拉松》一书当中说，中国自1955年就启动了一项百年的秘密战略，意图是取得西方的技术，发展强大的经济，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刘明福的中国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世界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美国，中国应该建立起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竞争冠军国家。由中国鹰派太子党人物之称的中国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为刘明福的书作序。刘亚洲写道，21世纪是中美对决的世纪，谁可以为世界的发展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成果，谁更强更快，谁就可能赢得领导世界和决定世界进程的必要的影响力。中国梦的中文版在2010年出版时就曾在华盛顿对华政策圈内引起反响。也正是因为这本书，刘明福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定为中国的鹰派。据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也被认为是第四代中国军方的鹰派人物之一。白邦瑞在自己的家中为刘明福举行了新书发布会，出席发布会的人包括美国的前官员、现国会众议员以及华盛顿各大智库和媒体的人士。在被问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否体现了中国的大战略时，
2010年之后，13亿中国人民最吃惊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美利坚和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跟中国过不去？美国的军舰啊，在中国的海岸上啊，海洋上。啊，家门口从南到北不断地进行军舰海军力量大游行。
他说，美国这样的行动给中国带来的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问题，甚至台海马上也出现问题。他还说，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还迫使中国向西发展，出现了包括一路一带、高铁计划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战略。刘明福在发布会上遭遇西方记者对中国民主、自由、人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的提问，他为中共的一党统治进行了辩护。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他称，在解决生命和生存问题之前，自由和法治对中国人来说都不是第一。他称，中国共产党最能捍卫中国人的生命、财产、自由、平等和法治。
平等和法治的是中国共产党。
思阳、海伦，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军方在缅边界的实兵军演在继续。与此同时，各方继续多角度解析中国军方的这次敲山震虎的超长军事行动。不过，有专家指出，北京最清楚在包波兄弟家门口舞刀弄枪的真实意图。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截至6月4号，中国军方仍未宣布云南省境内中缅边境附近实兵实弹军演何时结束。有关这次军演，中国国防部以及外交部对外进行了说明。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日前还解析了军演的特点。第一，没有明确演习地区距离边界到底有多远，尽管中国军方公布了演习场的精确坐标。第二，没有明确演习结束时间，演习后续措施将看事态发展和演习效果而定。环视还说，军方在边境地区搞这种演习十分罕见，强调军演是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承诺的实践行动。台湾军事问题专家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说，
这一阵子啊，那个中国大陆跟缅甸之间，特别是缅甸为了要追剿叛军而在这个区域啊多次越界， 解放军他最主要的这个成立的目的不是要这个保卫人民吗？然后这个维护中国的这个主权及领土的完整吗？像缅甸这样子这个欺门踏户啊，军队的这个炮弹啊，然后都直接掉到中国的国境里面来了。那解放军他在这个时候当然必须要在这个区域里面做一些演习，那这样的一个动作至少也要让中国的人民对他们的解放军能够产生信心嘛。
金德芳是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任何解读恐怕都没有北京自己最清楚。在缅甸家门口打靶练兵表明中缅传统关系出了问题，他说
Only Beijing really knows the answer to that, I'm afraid. Since Aung San Suu Kyi was freed, and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protests in Burma.
只有北京知道真实答案是什么。自昂山素季获释后，缅甸爆发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在缅甸开发建设项目的抗议活动。当地民众认为，中国的这些活动对他们产生严重负面影响。还有很多缅甸人对中国人大量出现在缅甸、进入缅甸经济生活很反感。缅甸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已不像过去缅甸军政府独裁时期那样。
据法广报道，缅甸国内政局变数增加，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没有出席缅军建军70周年大阅兵，加之缅军近期在与中国接壤的果敢地区与主要是中国裔反叛武装交战，不仅撼动缅中传统关系，也在缅甸国内引发争议，引起国际广泛关注。金融时报说，除缅中摩擦外，北京还试图以此敲打与南中国海形势有关各方。皮特休斯是美国空军协会资深防务顾问，他对美国之音说
Well, my view is that the Chinese are sending signals, and the signals they are sending are we are powerful and we are big.
我认为中国正在发出强硬信息，他们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力量强，我们块头大，谁也别想干涉我们想要干的事情，这一点不容置疑。休斯说，中国敲打缅甸其实也是做给地区其他国家看，不要越过北京的底线，中国人的容忍度有限。不过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说，将中缅边界军演效应扩大到南中国海似乎有点牵强，他说
所以我想他在这个区域里面他跟中国大陆之间还是一种相互试探的就是能够借由这些类似像这个冲突或者说是擦枪不走火，但是或者擦枪有火花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呢跟中国大陆等于说借由这样来磨合出一个新的南海上的这个行动准则。它跟中缅边境所发生的这个情况比较不一样，因为中缅边境它的炮弹落入了这个中国的境内还打死了人，但是长期以往如果解放军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动作的话呢，我想可能对国内来说也比较没有办法交代。这两个事件的本质其实不太一样。
不过有网友在美国之音中文部网页留言说，自奥巴马访问缅甸后，某国不高兴，开始向边界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想利用反缅武装控制缅甸，教训缅甸政府别走太远，别跟西方太近。这次就是利用彭家声教训缅甸政府。还有的网友说，讲白了就是因为缅甸军政府投靠了美国，反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海疆主权，中国以前放任缅甸军政府作恶的态度彻底改变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政府周一发表白皮书，力陈中国2014年在发展权利、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公正审判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等方面的进展，就西方对中国的恶劣人权记录所做的批评进行了辩护。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白皮书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白皮书说，2014年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实施。白皮书称，中国人民更加切实地从国家发展进步中受益，中国人权事业又取得了新成就。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援引中国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华文的话说，这份文件显示，中国的人权保护获得了与时俱进的改善。
我们的人权观呢也是与时俱进的，我们对人权的理解和促进呢同样是与时俱进的。那么我们从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开始，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经济发展开始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
路透社报道说，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拒绝外界对其人权记录的批评，而是指出中国成功地让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并且说为人民提供衣食和住房，保持经济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重要。路透社指出，虽然高层领导人时而表示保证中国公民的民主和人权，但是在习近平主政下，过去的两年以全面镇压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著称。国际人权团体批评中国近年来拘捕了数十名持有异议的中国公民和人权律师，藏人和维吾尔人控诉其人权遭到侵犯，中国各地不断有民宅遭到暴力强拆，一些地方发生了教堂被拆和群体抗争事件。VOA 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正在调查不久前发生的针对美国政府人事部门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有官员说，中国黑客设法侵入了联邦计算机网络，获取了美国各地多达400万政府雇员的信息。中国驻美国外交官表示，中国禁止网络战。下面是 VOA 的报道。
美国官员指责在中国的黑客攻击了负责收集数百万政府雇员的个人背景资料并发放安全许可的联邦机构。联邦人事管理部门周四表示，多达400万现任和前任联邦雇员可能会受到影响。该机构今年4月检测出这一安全漏洞，随后实施了更严格的管控措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正在调查，以确定全部的损害情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驳斥美国的指控，并且呼吁加强合作。他说，
中国坚决地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行动，中国自己也是网络黑客攻击的受害者。在这一领域，我们愿意开展国际合作，来共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我们希望美方不要疑心重重，捕风捉影。
今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的全美网络安全和消费者保护峰会上发表演讲，并签署了一项保护网络安全的行政令。
这些网络威胁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是个挑战。
就在上周，有报道说，美国国税局的网络内部资料已经失密，而在去年秋天，白宫和国务院的网络也遭黑客攻击，黑客据信来自俄罗斯。这一次，数以百万计政府雇员的个人信息可能遭到破解，有关部门向他们提供信用监察和身份失窃保险。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6月7号是中国航运史上60多年来最大事故的东方之星61长江船难的头七。按照传统习俗，沉船搜救指挥部组织了悼念活动，全体搜救人员、当地民众以及遇难者家属肃立默哀，船舶鸣笛历时3分钟。据最新消息，截止到7号，除14人生还以外，已经找到431具遗体，11人仍然下落不明。连日来，当局在展开紧急搜救的同时，官媒也开足马力进行大量的正面宣传报道，其中一些标题用词和内容引发了网友的不满和吐槽，被批不合时宜，过分利用灾难做政治宣传。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有456人的东方之星号客轮6月1日晚间在湖北荆州监利县境内的长江水道发生翻覆沉没的惨烈悲剧后，中国当局从最高层到基层，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立即组织部署和展开救援工作，而军方潜水员则是冒着很大的危险潜水搜救。 此前，有关方面通报央视与多家地方卫视暂停播出娱乐节目至6月8日，以示哀悼。新华社6月6日晚间发表对人民高度负责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救援行动综述的长文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直接指挥下，湖北、湖南、重庆等地党委和政府、中央有关部门统一行动，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及海事部门迅速调集力量，一场举国动员的搜救行动迅速展开。不过，据报道，就在东方之星号沉船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中共宣传部门便下令严控媒体对事件报道，禁止各地媒体前往事发地点采访，立即召回已到现场的记者，并要求统一口径，各媒体报道一律用新华社通稿，画面则用央视画面。此外，连日来官媒也是大力集体歌颂救援行动，除受到不少认可和点赞外，也有大批网民质疑是有意引导舆论，利用惨痛事件进行政治宣传，再度将丧事当作喜事办。更有网友在网上整理出官媒报道沉船事件的十大恶心标题，其中包括新华网的“身为国人何其有幸”，人民日报的“四天三夜那些感动我们的瞬间”，人民日报的“救援一线”，中国最帅的男人都在这儿了，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世界透过沉船事件见中国决心，人民网的《东方之星》不必陨落的 N 个理由，澎湃新闻的《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么悲伤的水域》，中国之声《沉船救援》，十个注定要载入历史的镜头等等标题报道。此外，上海官方一手打造的澎湃还发表了孩子别哭，我在长江已经回到母亲的怀抱的煽情文章。有网民批评说，这些标题似乎与汶川大地震做鬼也幸福的怪异说法有的一比。一位南方报系的记者贴出微评说，与你们作为同行感到耻辱。网友质问，多难兴邦的文字游戏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世界不在乎决心，只在乎真相。还有网友表示，怎么会想出这样的轻佻煽情的标题？这是对逝者的不尊，只能让生者愤怒。有网友批评说，十大恶心标题是官媒惯用的灾难史变成歌功颂伟式的灾难救援史，长江458人只活14个，其中7个是自己游上岸，而媒体几乎24小时赞美救援行为，一场灾难成了伟大政府的救援赞歌。只是觉得这种标题对船上的人和家属们过于残忍，将心比心，你试试。还有网友留言说，400余鲜活生命将人们心中填满悲痛，感动往哪儿搁？对不起，我们关心救援，但真的没有功夫感动。救援前线的健儿是好样的，人们也深知他们的不易，英雄终将收获掌声与鲜花，但我想他们不愿意自己在这个时候被冠以中国最帅男人，在这儿了更足见语气的轻佻，似乎这不是救援而是选美，这才是对英雄的亵渎。流亡日本的中国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王立明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官方媒体特别善于将这类的悲剧化悲痛为歌颂，不仅为当局洗地，而且不顾遇难者家属的心境，将政府本来属于职责的事情变成对当局的赞美。他说，
画这种悲剧为歌颂的这个好像历来就做过这样的，我曾经画过一张漫画，就是讽刺收集了一堆那个红色的蜡烛，本来是用来悼念遇难者的嘛，他把这个蜡烛呢编织编织就编成了一串那个鞭炮。这个漫画拿到今天来发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非常善于把这种悲剧变成去歌颂他们的这个这样的东西。
此外，据报道，经济观察报记者张晓辉日前在个人微博上发帖称，6月2日就长江客轮船难到重庆东方轮船公司的办公室实地调查， 发现刚刚粉碎的公司文件装了一桶。在场的记者想知道销毁的文件是什么内容，并质问在场的一位领导，但这位领导不吭声，一边抽烟一边扭头就去。微博发布后，张晓辉被重庆警方以网上散布谣言传唤，并行政立案。不过网名大卫张的张晓辉6月5日发微博称，派出所只是找我了解相关情况，大家不要过多猜测，感谢大家关心。目前张晓辉的微博只有这一条消息，且评论功能被关闭。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6月5号，台湾民进党主席，同时也是该党推举出来竞选下一届总统的蔡英文，在纽约发表了他此次访美行程中可以说是第一个完整阐述其政策构想以及施政理念的竞选演说。蔡英文在演讲中批评了马英九政府过于依赖中国的经济政策，并提出以创新升级带动发展的新模式。他还同时阐述了发展台湾多元文化软实力的政策构想，并强调了台湾民主制度的优势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的外交原则。下面是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蔡英文在演讲中强调了民进党的草根性、人民性、改革性，与其阻碍台湾进步的旧势力的竞争对手划清界限。
我们要迎接新的政治，迎接一个多元创新的社会，绝对不要让威权反改革的声音继续主导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
蔡英文宣誓，民进党不但要赢得总统选举，而且为了达到改革目标，更要争取在国会过半。为此他强调，民进党必须包容和开放。
因此，无论是任何的政党，我们都有诚意谈，只要是改革的力量，只要是可以合作，让改革的列车可以启动，让政府更能够回应人民的需求，更能影响实在的挑战。
他批评马英九政府纯粹依靠中国大陆的不透明、不公正的经济政策。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在经济上对单一国家过度的依赖，这个不是我们要的开放。透过黑箱作业来决定国家的未来，不是我们要的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由少数人所有，无法公平分享，更不是我们要的开放。
蔡英文高度肯定去年台湾太阳花学运所代表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他说，台湾已经准备好同其亚洲盟友与邻国合作，成为激励其他追求自由民主国家的榜样。
民主、自由、可持续与和平的新亚洲价值在台湾正被转换成一个模式。
大约1200多名台湾人出席了在布鲁克林马里奥酒店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他们对蔡英文的最大期望是，
我们希望他能够当选台湾未来2016的总统，然后呢，他能带领台湾走向一个更繁荣，走入国际，然后能够两岸问题可以很和平地来相处。
支持蔡英文的年轻人也了解他所面临的困难。
他要回应台湾社会对他的期待，然后不同世代可能对他有不同的期待，然后接下来他还要面对，比方说全球化的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这个压力之下，他要怎么样做平衡？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美国之音方冰、赵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卫生官员表示，将无法100%阻挡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进入台湾。马英九总统召开国安会，要求加强防御作为。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面对韩国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 MERS 疫情持续出现新的死亡病例以及感染者，台湾疾病管制局长周志浩表示， 英美德法也相继出现病例，加上 MERS 有潜伏期，在没有发病的情况下未必能有效筛检，未来确实有可能进入台湾。周志浩说，在机场港口将病毒100%拦截下来是不可能的，一旦台湾出现 MERS 病例，目前能做的就是控制传染范围和数量。台湾媒体报道，韩国目前已经出现第六起 MERS 致死病例，确定感染人数已经达到87人，该国也是目前 MERS 全球感染人数第二高的国家。台湾总统马英九上星期五召开因应 MERS 疫情国安高层会议，指示相关单位加强防疫作为，包括边境检疫、院感管制、国际合作、风险沟通等等，并严密监控疫情的发展，必要的时候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台湾立法院社会福利及环境卫生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医师联合会理事长的国民党立委苏清泉告诉美国之音，韩国的 MERS 迟早会传入台湾，
这个 case 会进来，但是我们把它阻截掉的话，让它最多最多在医院里面，在专责医院，在隔离医院里面，没有到社区也没有什么问题。
苏清泉委员还说，经过2003年 SARS 疫情的惨痛经验，台湾已经学到教训，不止每年都有相关防疫演练，必要的医疗设备也随时准备好，台湾民众也有一定的警觉心。台湾目前出现28起疑似 MERS 病例，不过已经确定27人没有感染，基本上都只是流感，一人还在确诊当中。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陈洁如告诉美国之音，台韩交流密切，一旦 MERS 进入台湾，就有可能爆发社区感染，台湾政府目前应该禁止民众前往韩国旅游洽公。
旅游一定要赶快把它阻止下来，否则的话只要有一个漏洞的话就非常非常糟糕。那目前呢，我想我们的疾管局在机场的部分，现在不止机场哦，还有船运的也有嘛，路上还有小三通那边都可能会有这个案例发生嘛。
陈洁如委员还指出，由于韩国欠缺防疫的经验，加上染病的医生太过大意，一般民众也不以为然，估计 MERS 疫情在韩国将持续扩散一段时间。台湾政府目前对韩国首尔地区调升为第二级旅游警示，呼吁前往民众采取加强防护措施，非必要不要前往医疗院所。世界卫生组织认为，韩国不必因为 MERS 疫情限制旅游或是封锁边境。该组织秘书长陈冯富珍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MERS 疫情在韩国社区内迅速或广泛扩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驻美大使有关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要经过13亿中国人民考试的言论，引发了台湾朝野的不满及批评。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在一个公开场合对媒体说，蔡英文首先要能过得了13亿中国人的考试，能不能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而不是含糊其辞的蒙混过关。台湾最大在野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目前正在美国访问，并且和美方各界就两岸关系等议题广泛交换意见。台湾媒体形容蔡英文赴美访问等于接受面试，并获得了高规格的礼遇和接待。蔡英文表示，他不需要到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考试，如果要考试，台湾人民是他唯一的主考官。他还说，在政治上民主制度就是最好的考试。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星期四也召开记者会，批评崔天凯的谈话，并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唱和围剿蔡英文。民进党立委蔡其昌点名马英九总统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应该对此清楚表态。
面对这种矮化中华民国、羞辱国家的发言，朱主席，你总也该讲讲话吧？打蔡英文，火力全开啊！面对中华民国被羞辱啊，噤若寒蝉啊！所以我们要问问马总统、朱主席，请问一下，中华民国的总统要不要经过全中国13亿人口共同来决定？
蔡其昌还质疑，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有经过13亿中国人民的同意吗？崔天凯以天朝自居的谈话非常狂妄，十分荒谬。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赵天麟还指出，崔天凯的粗鲁语言令人惊讶，更无助于两岸的理解与沟通。台湾外长林永乐表示，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参加总统选举，台湾总统是2300万台湾人民选出来的，中国大陆和国际社会都应该重视这个事实。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表示，崔天凯的言论不妥当，因为蔡英文选的是中华民国总统，要经过台湾2300万人决定，而不是其他人。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吕学章告诉美国之音，崔天凯的谈话不会对台湾明年总统大选的选情产生影响。
毕竟哈，这个台湾岛内的这一次的总统的大选基本上大家的心中的人选其实都已经早有定见了，也不是说外界的几句话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吕学章委员还指出，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权也不及于台湾。崔天凯的谈话就人事地来看都不适宜。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示，他的访美之行不是面试，而是传达台湾和美国共同具有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蔡英文稍早投书《华尔街日报》指出，维系更稳定、一致、可持续的两岸关系是民进党的目标，希望北京当局和台湾人民建立开放的沟通管道，强化互信与合作，透过交流、合作与对话，为两岸关系带来和平与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6月6号是世界海洋日，这一天台湾海岸巡防署特地在高雄港外海举办海安八号演习，两艘台湾自行设计建造的3000吨旗舰级巡防舰也在演习这一天正式成军，开始执行任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发自高雄的报道。
星期六上午的海安八号演习一共有6艘巡防舰、1艘巡护船、14艘巡防艇以及4架空勤总队直升机，浩浩荡荡地在高雄港外海进行海空联合以及海空分裂式操演。2艘3000吨旗舰级的宜兰舰以及高雄舰也在演习开始前举行了成军典礼，正式成为台湾海巡力量的生力军。这2艘新巡防舰是由台湾自行设计建造，造价大约$0.5亿，船的长度为119.4公尺，船宽15.2公尺，最大吃水6.7公尺，采用可变螺距双居推进系统，具有灵活、机动与安全性，续航力高达10000海里，装设有40快炮以及20机炮各一门，消防水炮射程已经达到世界水平的120公尺距离。海巡署说，这2艘新巡防舰具备海巡最强武力，可大幅提升维护主权及捍卫渔权的能量。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六巡视了这一次演习，他在致辞中强调，国家领土主权维护除了经由外交折冲之外，展现实质海洋维权的硬实力以及巧实力更是谈判的利基。马英九致辞的时候特别提到台日渔业协定，
并且借此说明外交途径解决海上争端的可行性。两年前，台湾借由搁置争议、共享渔业资源，就保护渔权与日方达成共识，签订渔业协定，让双方重叠专属经济海域渔业问题获得妥善安排。马英九说，
签订之后，我们渔民可以在有台湾两倍大，就是7万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上，能够自由的捕鱼，而不受日本海上华军干涉。同样的，琉球的渔民也可以在这个地区捕鱼。这实际上呢，就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所说的共同的保育跟管理区。
马英九还提到南海主权议题，认为如果能够采取东海和平倡议的精神，搁置争议，共享渔业和天然资源，就能够达成互惠双赢的结果，从而促进南海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过去大陆渔船越界到台湾水域的情况时有发生，大陆船只还有越界盗采海沙行为。海巡署副署长郑章雄星期六指出，如果大陆渔船没有捕捞行为，只是单纯越界进入台湾水域，台湾海巡船会将这样的渔船驱离，如果有捕捞行为并且违反台湾法令，就会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予以带回，渔获甚至渔船会被没入，人员留置最长达3个月。台湾在实施如此重罚之后，大陆渔船违规行为减少很多。台湾立法院最近修正法规，根据违法渔船的犯案记录以及上岸后的态度，对违法船只处以1万到33万美元不等的罚金。郑章雄说，两岸之间对渔船越界问题一直有管道沟通协商，但是大陆渔船越界问题需要大陆执法解决。郑章雄说，
经过多次的协商啊，包括陆委会，包括我们，包括农业部农委会，都不断的跟大陆的窗口有协商，那他们也发现到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所以有必要他们自己要约制自己，而且这个生物的多样性是人类的遗产啊，共同要保护，而不要你抓光了就很可惜了。下葬会只是一个希望双方签订协议了，那还没有他签订协议以前，我们各有各的管道都有嘛，各有各的管道都表达了意见，也都他们也都很尊重，也减少慢慢减少多了。
海巡署副署长郑章雄说，台湾的水域资源比大陆好，因为台湾渔民有保育观念，而大陆渔民这方面的知识和教育有待加强。尽管如此，郑章雄提醒台湾渔民小心不可越界，因为越界等于进入他国领土，即使政府有心协助也缺乏立场。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高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计划与中国等亚洲伙伴国家明年五月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联合海军演习。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越南是否也将参与。有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与中国关系不断接近，但俄罗斯并不想卷入南中国海的争执。俄罗斯不会选边站队，将保持中立立场。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在最近结束的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上透露，俄罗斯计划在2016年5月份与中国等地区伙伴国一起在南中国海举行海军联合演习。他批评美国的政策遏制俄中两国，越来越引起两国的关切。虽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不断接近，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却不想选边站队。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曾经表示，无论是在南中国海或是在东中国海围绕钓鱼岛的争执中，俄罗斯不会支持一方而反对另外一方。战略分析人士赫拉姆奇辛说，俄罗斯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卷入南中国海的争执中，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不会说哪一个国家对或是哪一个国家不对，将会尽可能不表态。因此，明年将举行的南中国海海军演习不应该被解读成为俄罗斯支持中国。演习选择在南中国海，仅是由于技术原因。 赫朗提辛说，这是由于两国海军轮换着在各自国家几个舰队的负责区域内举行演习，也就是说在中国海军三个舰队各自负责的区域内轮流演习。两国海军的联合演习过去已经在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负责区域内举行过，明年恰好轮到了南海舰队所负责的南中国海地区，所以南中国海的演习没有任何特别的政治意义。俄罗斯与中国刚刚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地中海属于俄罗斯黑海舰队负责的区域。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没有进一步说明明年南中国海的海军演习除了俄中两国之外是否还包括其他的国家。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越南甚至印度是否也将参加南中国海的演习。俄罗斯独立报的分析文章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九月份将访问美国，中美很可能会达成妥协，因此俄罗斯不值得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同中美两国中的任何一方联合起来。而俄罗斯与越南的关系却至关重要，因为俄越关系不但经受过时间的检验，俄罗斯通过越南可进入东南亚地区，可借助越南与东盟国家发展关系。学者赫拉姆奇西认为，明年南中国海的演习很可能有印度和越南参加，但还要看具体的国际形势的发展。赫朗奇辛说，正因为中国和越南都是南中国海主权争执的冲突方，所以俄罗斯既不想得罪中国，同样也不想得罪越南，因此原则上讲俄罗斯可以同中国和越南一起举行联合演习，俄罗斯并不会在意其他人对此如何评价。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南中国海的演习也可为俄罗斯提供更多的发言机会，俄罗斯期望中国的注意力能够长期集中在南中国海，给美国制造麻烦，中国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到同美国的对抗，这样就越能减轻俄罗斯的压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陆军新闻发言人星期一下午表示，美国陆军官方网站服务器中的一部分内容于当天，也就是2015年6月8日遭遇黑客侵袭，之后陆军方面采取了适当的防范措施，将网站暂时关闭，以确保信息不被泄露。出席工业化七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在星期一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提到南中国海问题时，表示强烈反对在有争议的水域填海造岛的行为。不过这份声明并没有明确针对中国提出批评。声明称，七国首脑很担心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形势。媒体报道援引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世耕弘成的话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前表示，七国领导人绝不会放弃阻止这种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中国因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展开大面积填海造岛工程而广遭谴责。在七国集团会议上，七国领导人还讨论了俄罗斯问题，他们表示，除非俄罗斯真正履行有关乌克兰战事的停火协议，否则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非但不会减少，反而会进一步加大。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在七国首脑会议期间，各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卷入乌克兰战事并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这些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他在七国首脑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政府在乌克兰的行为正在伤害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的民众。他还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要面对的问题是，是否还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境内的亲俄分离人士，无视乌克兰领土的完整，为了重振所谓苏维埃帝国的荣耀而置俄罗斯的经济于不顾。在美国经济方面，一些重量级经济学家和企业界领军人物都表示，美国国内的经济在今年将继续增长，但是增长的速度低于他们早些时候的预测。上述结论是基于对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成员所做的调查。他们预测，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的经济将在2015年以 2.4% 的速度增长。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